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二战初期，德国大举进攻波兰，波兰却不以为然。毕竟当德国还被称为野蛮人的时候，波兰就曾多次将这个好斗的邻居打败。他们引以为荣的就是刀马娴熟的骑兵部队，士兵训练有素，马匹更是品种优良。当他们得知德国大兵压境的时候，就预备了12个骑兵旅的精锐部队，指挥官一声令下，士兵们拔刀出鞘，风驰电掣般的冲向敌军。但是，二战的场面怎么能和1000年前的野蛮人入侵相提并论呢？丘吉尔的传记作者曼彻斯特写道：“不自量力的波兰骑兵。”迎面撞上了铜墙铁壁，德国人出动了最新设计的机械化坦克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波兰骑兵全军覆没。我相信基督徒在面对仇敌进攻时的表现，也很像当年波兰骑兵的那种螳臂挡车。我们的仇敌有很多名号，包括撒旦、魔鬼、欺骗人的、说谎之人的父，还有红色的龙。他的任务就是偷窃、杀害和毁坏。当基督徒尝试努力扩张光明的国度，荣耀神子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总是要找机会欺骗、破坏、制造分裂，转移他们的注意力。保罗在以弗所书6:10给我们发出了警告：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接着保罗在6:11-13给基督徒发出了命令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为着属灵的征战随时做好准备，不能用骑兵去抵挡坦克，单纯靠着每周一次的主日聚会和吃饭前的谢饭祷告，根本挡不住魔鬼的诱惑。我们要穿上属灵的军装，这军装是神为着基督徒勇士而设计的。当我们和仇敌交战的时候，经常会想到神所赐的一件装备，那就是信心的盾牌。对每个基督徒来说，这都是重要的武器。我把它称作是武器，因为它不单单能够用来防御，也可以用于进攻。我个人认为，用来进攻的武器不仅仅只有圣灵的宝剑，还包括属灵军装的其他组成部分。它们并不是单纯用来防御的，还可以用于进攻，抵挡魔鬼的伎俩、试探、诡计和诱惑。保罗在以弗所书6:16说：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 这盾牌是跟我们信靠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。当我们面临征战的时候，对神的信靠会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。第一，我们相信这位永活真神的位格。诗人大卫在诗篇三篇第三节说，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。第二，我们相信神的应许。第三，我们相信神的眷佑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神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动工，是为了让他自己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几年前，我和一位名叫查理的牧师通了电话。本来他答应要在前一天给我打电话的，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就给他打了电话。寒暄之后，我问他，我们上次安排的那些时间表现在进展得如何？他的回答让我终生难忘。哎呀，我都不知道日历表放在哪儿了。昨天晚上，我九岁的儿子发生车祸，拉到医院之后，医治无效。战争陷入白热化的时候，突然出现意外状况，一支带着火的弓箭射中了你的盾牌。你真的以为神会让万事互相效力，为了让你得到益处，让他自己得到荣耀吗？看吧，你现在沦落到怎样的地步了？你都忘了他上次对你说话是在什么时候了？你可能会回答说，你说的对，我也不知道神是不是真的在乎我。于是你扔下盾牌，这下子你在魔鬼面前就失去了一切屏障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他没有办法偷走你的灵魂，但是却可以夺取你的喜乐和赞美。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把握呢？因为查理的儿子出事那天，我也是三更半夜跑到了药店。我的一个女儿发烧超过了40度，她妈妈把她放在洗澡盆里，用凉水来给她进行物理降温。我爬出被窝开车去买药，心里嘀咕着，主啊，这也太糟糕了吧，为什么不能等到哪一天我休息，我们吃过早饭之后你再让她发烧呢？你就不能找个舒服点的时间来考验我们吗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当我站在药店柜台前的时候，查理也正站在马路边上。那场车祸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家庭。第二天我打电话的时候，他们全家人正紧紧抓住信德的盾牌。保罗在经文中提到了罗马士兵的盾牌，这也让我们意识到作为基督精兵该怎样运用自己的信心。罗马人的盾牌非常大，是长方形的，像是一块门板，可以竖在地上，让士兵躲在后面。它的表面包裹着皮革，并且用水浸泡透了，这样敌人的弓箭射中盾牌之后，箭头上的火焰就会立刻熄灭。这个盾牌有这么几个作用。第一，盾牌保护着士兵，敌人带火的箭支不会伤到他们，并且它还保护士兵军装的其他部分。我们需要花时间了解对神的信心和救恩的头盔、真理的腰带以及福音的鞋之间的关系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深信神的同在、应许和眷佑可以保护我们全人免于魔鬼进攻的火焰。第二，盾牌可以把整个队伍联合起来。 罗马人发明的盾牌可以用于联合作战。盾牌的边缘可以互相锁定，组成一堵钢铁防线，向敌人推进。教会也应该以这种方式彼此联络，同心合意地往前走。最近有人跟我开玩笑说，斯蒂芬，你知道吗？使徒行传中那些使徒出门的时候都坐在同一辆车上。我回答说，真的吗？他说，那些使徒每次不都是同心合意吗？本田雅阁这个牌子的英文 Accord 不就是同心合意这个词组吗？对呀，当我们同心合意荣耀神的时候，那种影响力是何等的大呢？可是麻烦在于，我现在每次听到那节经文，首先想到的就是本田车。盾牌除了能保护士兵，并且把队伍联合起来之外，还有另一个作用。第三，盾牌还能够反射阳光。在每一面盾牌的中央，镶嵌着一块圆形的铜镜。每次开战之前，士兵都会把盾牌上的铜片擦得雪亮，当他们走上战场的时候，就会用它把阳光反射到敌人的脸上。同样的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的光。当基督徒凭着信心反映出耶稣真理的时候，神儿子的荣光会让魔鬼阵脚大乱。撒旦痛恨耶稣的名，痛恨基督的福音，不想听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信息。福音的真光驱散了魔鬼的黑暗势力。所以当仇敌靠近的时候，我们要躲在盾牌后面，或者把自己的盾牌和其他信徒的盾牌联络在一起。我们要反复思考神的应许，神儿子的属性，以及神千真万确的眷佑。神的位格、应许和眷佑组成了信德的盾牌。在整本圣经中，尼希米记最能帮助我们看清楚信心的盾牌。现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修到一半的高度，我们不妨设想一下，大家来到城外露营，仇敌也刚好打兵压境。现在就请大家打开圣经，翻到尼希米记第四章。请看尼希米记第四章七到八节。参巴拉、多比亚、阿拉伯人、亚门人、亚什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，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，就甚发怒。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，使城内扰乱。如果大家打开圣经地图，就会发现亚什突人或者非利士人住在西边，耶路撒冷完全处于包围之中。第六节让我们知道敌人这样惊慌的原因。这样我们修造城墙，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。城墙已经完工了一半，这个时候神的敌人大举进攻，他们选择的攻击时机可以说是恰到好处，就是在重建工程刚好进行到一半的时候。任何工程完成一半的时候都很关键，因为继续推进下去非常困难，人们很容易中途放弃，半途而废。这就像是大家在1500米比赛中跑到800米的时候，或者学生临近期中考试，或者家庭装修进行到一半，屋里一片狼藉，完工似乎遥遥无期的时候，都面临一个很难跨越的障碍。每个人都已经失去了新鲜感，现实的挑战摆在眼前。尽管他们向神祷告，在第九节我们也知道他们安排了士兵守卫，但耶路撒冷的人们还是非常胆怯。现在请看 10-13节。犹大人说，灰土尚多，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，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。我们的敌人且说，趁他们不知不见，我们进入他们中间，杀他们，使工作止住。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，说，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。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，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。我们这里先停下来分析一下魔鬼的花招。原来他的伎俩是要让人气馁，灰心丧气，这可是他的绝招。大多数信徒半途而废，都是因为心灰意冷，而不是由于其他的原因。很多事情在完成一半的时候是最容易灰心的了。第一，人们都很累了。第十节告诉我们，灰土尚多，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。前半段的工程已经让他们筋疲力尽，因此他们现在是不堪一击。第二，人们精神涣散，注意力不再集中。灰土尚多，尚多就是还有很多。以色列人已经疲惫不堪，但是还有很多的垃圾需要清理。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他们现在的关注点是什么呢？他们没有关注自己已经完成了多少工作，进展何等迅速，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还没有完成的任务上。城墙边上堆满了石头、尘土、杂草和垃圾，毕竟那里已经荒芜了很多年，放眼望去满目疮痍。在养育孩子、完成一项艰巨任务或者是组建婚姻的过程当中，经常会有那么一些时候，我们仅仅关注到眼前的问题或者还没有完成的任务，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完成了一半。第三，第十节的牢骚让我们知道他们感到无望。当我们筋疲力尽，工作又没有起色，眼前的任务都没有完成的时候，就会陷入绝望。我们继续来看第十节，我们不能建造城墙。就这样吧，尼西米，我们累了，我们完成了一半，但是恐怕永远没法干完。更糟糕的是，他们的沮丧当中夹杂着恐惧。第四，他们为着将来而感到害怕。我们来看第11-12节。我们的敌人且说，趁他们不知不见，我们进入他们中间，杀他们，使工作止住。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，说，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。那些住在附近的犹大人真的够意思，对吧？他们来过十次，说，你们无论如何干不完，你们连逃命都来不及，敌人太多了。不管你们在什么地方干活，他们都在那里等着你们呢。谢谢你们告诉我们这个消息。以色列人打算挑白旗举手投降，找地方躲起来了。我们来看第14节。我查看了，就起来对贵胄、官长和其余的人说，不要怕他们，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，你们要为弟兄、儿女、妻子、家产征战。以色列人已经发现敌我双方实力相差悬殊，我们根本没有胜算。但是尼西米却把敌人的力量和神进行对比，知道敌人不堪一击。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第15-23节。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，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，就不来了。 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，各做各的工。从那日起，我的仆人一半做工，一半拿枪，拿盾牌，拿弓，穿铠甲，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。修造城墙的，扛抬材料的，都一手做工，一手拿兵器。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，吹角的人在我旁边。我对贵胄、官长和其余的人说，这工程浩大，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，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，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。于是我们做工，一半拿兵器，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。那时我又对百姓说，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，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。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，出去打水也带兵器。有关防御，我在这里列出四个永恒的原则。第一，人们要向神祷告。第二，人们做好交战的准备。祈求而不防范，等于自以为是。几百年前，英格兰的著名将军克伦威尔曾经说，我们信靠神，同时保持火药干燥，一点燃就爆炸。第三，人们继续着建造的工作。他们重新回到城墙边，埋头苦干。他们再度把目光专注于神和自己的目标。第四，人们致力于彼此守望和防御。在第二十节，尼希米说，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，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们听见号角的声音，就要放下手里的工作，赶紧跑过来。不管敌人从哪里发动进攻，我们都靠着主的能力一同作战。换句话说，要时刻准备好，把你信心的盾牌和旁边的人连在一起，不要孤军作战。当工作完成一半，进展困难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几个方面的应用步骤。第一，要有属灵的眼光。大家要牢记，主是大而可畏的。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·路德曾经有几个星期非常郁闷。有一天，他妻子进到他的书房，穿着一身出殡的黑衣服。路德问道，谁去世了？他妻子说，是你的神。路德噌的一声站起来，咆哮着，神没有死。他的妻子温柔地回答道，没错，那么你的生活就应该反映出这个真理才是。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灰心了吗？要记得，我们的主也曾经极其痛苦的祷告，汗水像血点一样滴下来。你曾被恶待，甚至被弃绝吗？要记得，我们的主也曾被藐视，被拒绝，最终被他所爱的人钉上了十字架。你正在受苦吗？要记得，耶稣基督在世的日子饱经痛苦，他被称为忧患之子。我们要牢记，主是大而可畏的。第二，要有坚定的信念。第三，要有无私的精神。人们开始更加勤奋地彼此服侍。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他们一直劳作到星宿出现。第二十三节告诉我们，他们连衣服都不换。他们愿意彼此联合起来，为对方而征战。 尼西米和他的同人们摆脱了魔鬼的诱惑，不再沮丧。他们继续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在修筑城墙。有的人是在自己和别人之间竖起了壁垒，更多的人则是用厚厚的墙把自己隔离起来。他们的城墙坚不可摧，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，都休想进来。他们还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盖了小型购物中心，带来自己的玩具。城墙内侧还安装着卫星电视接收器，可以收看4、5万个频道。他们不需要别人的帮助，也不会考虑别人。问题在于，如果你现在是这个样子，那么你不需要防备敌人，因为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。仇敌对此了如指掌。他们投下灰心的诱饵，等待一些信徒上钩，让他们放弃修建城墙，转而自我封闭，从而前功尽弃。尼西米记第4章的永恒真理可以帮助我们越过中途，勇往直前。我们不妨将这些原则改写如下：重新专注于重要的事情，牢记自己倚靠的是谁。继续执行修建城墙的任务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